截止风波。苑西乡乡长戚达华接到了县侨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，明天下午2点派车去接回家探亲的台胞邓务炳先生。时间紧迫呀，乡党委为此雷厉风行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会上委员们献计献策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会议足足开了3.5小时，拟定了3个决议。一，乡政府由戚乡长挂帅成立一个接待组，举行欢迎仪式，负责接待工作。二，散会后，后勤部主任火速前往县城购买猴头、燕窝、海参、饮料、名烟、名酒。三，明天上午，乡政府里边里里外外搞一次彻底的卫生大扫除。厕所是重点，因为苑西乡的厕所是简易粪池，臭气熏天，实在太不像话了。一切就绪，紧急会议结束。不料啊，第二天上午9点，大扫除还没开始，一辆轿车驶进了乡政府的大门。车门打开了，从车内走出2个人，一个两鬓苍白赤色脸庞的矮胖老人，身穿杏黄色西服，打一根花格领带，右手掂根黑西文明棍儿；一个双目有神、身材结实的中年人，身穿中山装，左手提个公文包。戚乡长一瞧啊，认得中年人是副县长、县侨联主席丁树文。这老人是谁呢？八成啊，就是台胞邓务炳了。戚乡长按说不好，明明通知我下午去接车的，为啥这提前就到了呢？他慌忙迎上去，啊，丁县长，你好。丁县长满面堆笑，然后转向老人，您老是？邓茂炳先生。丁县长忙插嘴介绍，哦哦，欢迎欢迎，邓先生，请上楼，请上楼。戚乡长把邓先生和丁县长带到了2楼接待室，三人落座。党委书记、副书记、副乡长等接待组成员先后来到了接待室，和邓务炳先生握手问好。大家坐定了，戚乡长站了起来，环视了一下四周，激动地说，今天40年前离开家乡的邓务炳先生千里迢迢地从台北回到故乡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。顿时满场是掌声雷动。接下来戚乡长致辞欢迎，邓务炳先生发言，党委书记讲话，欢迎仪式进行的隆重而热烈。欢迎仪式过后，乡政府设宴为邓老接风洗尘，席间宾主举杯畅欢，笑语喧哗，一派喜气洋洋啊。宴会进入了高潮，邓务炳先生突然眉头一皱，戚乡长忙凑上去压低着嗓音问，邓老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
哦，我要出去一下。
戚乡长忙抬头对众人说，诸位，邓老有事要出去一下，失陪了。众人不知邓先生到底有啥事儿，只好目送邓先生、戚乡长出了宴会厅。
邓老，你有事尽管讲，我负责接待，一切我说了算。
邓务炳善意的一笑，
没啥事，你回宴席好了，我去上趟厕所就来。
戚乡长的心一紧呢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，但又不好阻拦，只好回到了宴会厅。再说了，厕所来不及清扫，肮脏难堪，邓务炳只感到一阵阵的恶心，忙伸手去口袋掏手绢，不料啊，啪的一声，手绢将截止给一同带了出来，掉进了粪池。
糟糕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邓务炳着了急呀，左边口袋掏掏，右边口袋掏掏，再也找不出半张纸片了，一时不知所措，蹲在厕所里干着急呀。且说戚乡长回宴会厅好一阵，迟迟不见邓务炳回来，心里不由得犯了疑。这个时候众人也等得发急了，问戚乡长邓老出去干啥。戚乡长碍于宴席上不便明言，说了句我去瞧瞧，便又走了出去。这档啊， 邓务炳山穷水尽，猛然想到了捂鼻子的手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当了截止啊。邓务炳刚出厕所，迎面遇到了戚乡长。戚乡长心里啊，像揣着一只兔子，咚咚直跳。
邓老，我委屈你了，请多原谅。
哎，可怜我们乡的条件。
邓务炳若无其事地说。
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只愿我不小心把截止掉到厕所里。
那……
戚乡长不知说什么才好，邓务炳大大方方地把手一摊。
算了，走，回去吧，不要让大家再等了。
两人重新回到了宴会厅。散了宴，已经是下午一点了。丁县长向戚乡长辞行。
明天上午，县里要举行台胞茶话会，会后县里派专车送台胞前往张家界旅游。
邓老啊，他是思乡心切，今天一早执意要回院西一趟。现在时间不早，邓老马上要赶回县里，等从张家界旅游归来再重返院西，请戚乡长放心啊。
戚乡长想到准备尚不充分的接待工作，想到环境卫生，尤其是想到厕所，也就顺水推舟，爽爽快快地同意了。当天晚上，戚乡长再次召开了接待工作会议。在会上啊，戚乡长做了长篇发言，细想周密地部署各个环节的准备工作，其中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环境卫生的问题。没以身作则，他破天荒地自告奋勇地承包了厕所的清扫工作。大家见戚乡长以身作则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积极性倍增。戚乡长说干就干呢，第二天刚吃过早饭，就挑着粪桶，拿着扫帚去了厕所。当他走进粪池，成群的苍蝇蚊子飞来飞去，一股难闻的气味往鼻子里钻。戚乡长皱着眉，闭着嘴，卷起衣袖，正准备动手掏粪的时候，一个人急三火四的走来，一边夺过戚乡长手里的粪桶、扫帚，一边说：
哎呀，戚乡长，我说您呢，有那么活你不干，偏偏来干这个脏活，这活是我干的，您不能夺权呐。
戚乡长一瞧是个勤杂工工老头，便一扫刚才的苦脸，乐呵呵地说：
哦，龚师傅，瞧您说哪儿去了，我就不能干脏活啊。
戚乡长，瞧您这多脏啊，说啥也不能让您干呐。
我说龚师傅，您可别这么说，人和人都是平等的，干活嘛也没分啥贵贱之分呢，难道乡长就不能掏粪了？难道掏粪就低人一等？
龚老头身为勤杂工，从来没听到过领导对他说过这么贴心的话，心里暖乎乎的，油然而生的一份尊敬。
戚乡长，您的话真让我感动，这样吧，我再去取一只挑粪桶来帮您干。
说着就去找粪桶了。
龚师傅，
戚乡长一把把他拖住，虎口婆心地说：
哎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只是我说来惭愧呀，当了乡长几年，从来没为过人民做过实实在在的事儿。您瞧，我们整个机关的环境卫生糟成这个样子，我身为一乡之长，却一向熟视无睹啊，不闻不问，惭愧呀。
龚师傅，我想趁邓务炳先生回家乡的好机会，彻底改变一下我们机关的面貌，我主动包下这个脏活，也算是身先士卒吧。
龚老头激动地掉下眼泪走了。待龚老头一走，戚乡长提过粪桶，用粪勺盛的是满满的，往肩上一挑，径自往附近的菜地里挑去。来到菜地，戚乡长又逐一把粪浇在菜下，每浇一株菜，他动作不紧不慢，目光一眨不眨，活像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农。浇完了，抹了一把额上的汗，又挑起粪桶向粪池走去了。就这样，戚乡长一担一担地把粪往地里挑，一勺一勺地浇菜，干的是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。尽管如此，戚乡长仍不歇一袋烟，不叫一声苦，拼命地挑着浇着。时近中午，戚乡长顶着烈日浇着粪， 正当这个时候，戚乡长的妻子小林急匆匆地赶来，一边递给戚乡长一封电报，一边急切地说：
小新他病了。
戚乡长伸过沾满汗水脏水的手，接过电报一看，儿病速来。戚乡长的儿子戚小新在县城念高中，电报是班主任发来的，怎么办呢？戚乡长犯了难呢，要么马上动身去看望儿子，要么把厕所打扫干净。戚乡长望了望妻子，又望了望电报，
这样吧，你马上去县城看小新。
你不去吗？
小林发了急，
我还有任务呢。
你只知道任务任务，小新还是不是你儿子？
小林昨晚听说丈夫要挑粪，就窝了一肚子火，现在丈夫为挑粪连儿子都不顾了，这火气不打一处来呀。
亏你还是一乡之长，机关这么多人，就你一个人拉粪。
戚乡长见妻子发脾气，连忙满脸陪笑，
别发火嘛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
什么鬼消息？走走走，立刻去县城。
戚乡长是心急火燎，
别听我说嘛，昨天邓武斌先生解手时掉了一枚戒指在粪坑里呢。
什么戒指？
妻子显然不相信。戚乡长看四下无人，忙凑近妻子的耳朵说，
昨天宴会时啊，邓先生上厕所，后来跟我说他不小心把戒指掉到厕所里了。
原来戚乡长把戒指听成了戒指了。
真的？
我还骗你啊。你想想，像邓先生这样的阔老板，他戴的戒指还会是假货？一只戒指起码上千元呢。再说邓先生掉了一枚戒指，还不像是大闺女梳头掉了一根头发呀。要是咱们能逃着。
小林一听，忙把电报往口袋里一塞，
那还等什么呀，咱俩一块逃吧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